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我去年一整年留在台湾都没有出去，我经历了神很大很大的恩典，奇妙的恩典是我无法述说的。我以为我很会服侍神，我过去十年建立了9个尼西米小组在不同的国家，每一个小组平均是10对牧师，9个尼西米小组。可是我去年一整年没有出去，所以所有的工作都要停下来啊，对不对？没有，去年成立了7个尼西米小组，十年成立了9个尼西米小组，去年一整年我留在台湾一步都没有离开，成立了7个尼西米小组。怎么成立的？所以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神说你没有出去也没关系，我要做他就会做起来。我就突然发现这件事情，我也经历到说我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就发生了。所有的我在国外跟国内所有的费用都够，你知道那个是很多时候我是必须去看人，然后给他们讲道，然后他们会问我说，李长老，那你们那个学校现在缺多少钱，我可不可以奉献一点。我是这样的，可是我去年一整年没有出去，我担心死了。可是到年底所有的钱都够。你要知道这个所有的钱都够，各位不是很了解欧洲，欧洲他们的华人几乎全部都生意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钱一定不够，从人来看。可是神说够就够了。所以经历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从去年的12月我就下定决心，今年的上半年我要拿来冬眠。你说啊，你说你不做事啦？不是，我要更多的在属灵里面来明白神的旨意。我工作可能不能减少，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教会，因为隔壁还有 ILB， 因为我还有一个 YWA， 因为欧华它必须进行，而且欧华已经决定了马上要盖一个学校，地都买好了，盖个学校就大概要700万欧元，不是台币，要700万欧元。马上要开始，我们马上要开常务董事会，要开董事会了，全球要筹700万。那你怎么冬眠啊？各位看过蛇冬眠吗？冬眠是什么？对我而言，冬眠是我用最少的力气来服侍，我用最多的力气去祷告。所以我已经一个月过去了，从1月1号到1月底，我已经半进入冬眠状态。我随时随地去祷告，那个祷告不一定要跪下来，不一定要你们看到我眼睛闭起来，不一定要看到我嘴巴会动，可是我可能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在祷告了。这个是可以学习的。我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属灵的生命到了一个地步，你需要一直与神同行啊。套一句这个玉国常常讲的话，要与神对齐啊。他们有这样子的话，我不管你用什么话，就是你必须你的心要回到神的面前。你在很忙的工作当中，你的心仍然可以清心。清心不一定要排除所有的事情，你排除了所有的事情，你心里还是很乱，也有可能啊。清心是指当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心可以退到跟神同在，你可以继续做你的工作。所以用属灵，就是你跟神互动的方式。所以第一，你要知道我刚才已经讲了什么是祷告啊，以及祷告的重要性。第二，我们现在来看第二步，就是祷告的第二步曲，就是行道，追求行道。什么叫做行道呢？祷告第一步曲就追求知道。我们祷告的第一步是知道，知什么是道。第二就是追求行道，你要知道才能行道啊，知道的结果是行道啊。有人以为行道就是把知道的行出来，这个没有问题，第一个层次这个没有问题，你知道了把它活出来，就是行道。可是保罗在祷告当中他讲到了另外一个追求行道的方式，是我们再来读1章9节10节，我们重点放在第10节了，所以9节我来念，这个你已经懂了哈。 因此保罗说，我自从听见的日子，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
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
保罗说好叫你们，好叫就是结果嘛，前面一句是知道，后面一句是行道，好叫。什么叫做行道呢？就是活出我们的知道，活出我们的知道不是知识的问题，活出我们的知道是生命的流露，活出我们的知道是生命的流露，这个不是行为的问题，这个是意识上被神改变的结果。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我知道我在我们这边当中讲到有点点难，但是因为我们这里知识分子还算不少，我希望让你们很清楚的抓到，因为有时候差之毫厘后面就会差很远，所以我们把它弄清楚哈。其实行道是生命的流露，行道不是强迫自己活出来，当然起初用一点点强迫也不错的，也不错的。啊，今天早上呢，啊，我女儿在这边弹琴，在练琴的时候呢，她的儿子就在这边，要她妈妈帮她这个开那个饼干，开饼干。可是呢，她妈妈在那边弹琴嘛，哈，那他们在练习，所以就那可是这边一直在进行啊，那个小孩子就是一定要妈妈，他妈妈就你爷爷把你抱走，就可是他不听嘛，他不听，他就跟他讲不通。后来我也不敢抱他，等下哭得很大声怎么办，对不对哈？我就叫我太太来，这样责任别人担，对吗哈？那我太太就过来就跟他讲，讲不通。后来可是他们要练习啊，他就把他抱走。抱着他就哭，就这样一路哭出去，对不对哈？到那边还弄了两三分钟，他才渐渐的安静下来。这个是要让他学习，当妈妈有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学习配合。不过他才两岁嘛，对不对？还没配合是很容易的，所以这时候我们会有一点点的强制学习的过程。可是有一天他必须学会自己，对吗？我们也是一样。你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别人一直强制我们，或者别人一直讲我们一直做。那个是起初，到后来你要满心喜欢做，对吗？那时候别人不用叫你啊，别人不要你，你比别人还紧张，是不是？我要去做那件事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是一个生命的流露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啦，因为你自己会去做，不用别人推你，你知道别人推很辛苦，很辛苦。可是你自己愿意就差很多。那么喜欢什么呢？那么行道是行什么道呢？第一，追求对神。在凡事上对得起主，讨他喜欢。我们的行道不是一个行为，行道是追求在凡事上对得起主，讨他喜悦。所以行道可以是外在的行为，这个没有问题。可是行道更主要是内心的一种状态。你知道内心的状态才会 drive 我们。因为如果只是做给别人看，那个不能持久。做给别人看不能持久。我自己在神学院教书哈，我常常花在教教牧学的时候，我花很多的时间跟他们讲内心是什么，或者我在教讲道学，教讲道学的第一步啊，第一个三十个小时是告诉他们怎么读圣经，第二个三十个小时是告诉他们心态是什么，第三个三十个小时才教他们怎么做讲章。可是他们都急啊，急着要学怎么做讲章，就跟我说，老师，我都一年级进来了，弄了半天，二年级进来了，我马上要毕业了，你还没有教我怎么写讲章，我将来怎么毕业啊？我毕业怎么办啊？我跟他说啊，我如果教你怎么写讲章，就是教你磨刀。磨刀。我说磨刀并不难，因为刀一磨就利了。困难的是你怎么用刀。你不知道用刀，你就先磨刀，很麻烦。因为你刀磨利了以后呢哈，你一出手就伤人，不小心就伤到自己。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讲道是对这个讲道的人是什么意义，讲道对讲道的人是什么意义，你最好不要讲道，因为害了你自己，你害了别人就算了，别人是倒霉嘛，对不对哈？你害了你自己何必呢？所以我用三十个小时跟他们讲做讲员的心态，你知道。他们就跟我说， 老师，这个我们懂，你赶快教我们怎么磨刀。到第三学期我教他们磨刀的时候，我说我现在开始教你磨刀了，我一学期一下就教完了，磨刀你刀一磨磨利了，你就会后悔你前面没有学好。因为等你拿了一把很利的刀的时候，你随便一弄别人就死了，你知道吗？讲道也是这样啊，做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不是外表的行为，真的是，而是我们这个动机是什么，我们的存心是什么。当你的存心对的时候，你出来那个行为别人即使暂时不明白都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你外面的动作是对的，可是你的心是错的，有一天你就会越走越偏。我知道这有点难哈，可是我想这我们这边都是大人了嘛，又不是小孩子，你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内心更重要。所以我们追求行道不是那件事情做对，追求行道是追求在凡事上对得起主，讨他喜悦。所以不是外表的问题，对得起主是指我们内心也好，外表也好，我们的行为更多是我们内心的反应，就能够配得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举止真实的活出我们的生命。这边提到哈，凡是讨他喜欢欢喜或喜欢，对不对？所以可见神是会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对吗？神的爱是没有问题的，你放心，神爱我们都一样，因为他为了爱我们已经把他的独生爱子给了我们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可是神有比较喜欢这个，比较不喜欢那个，这是他自己讲的，这不是我讲的，我可不敢这样讲说神会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他自己讲的。这边提到神是会喜欢的神，你知道吗？当如果神会喜欢什么，他就会不喜欢什么嘛，因为不然的话就没有叫喜欢的问题嘛，因为爱就没有这个问题。神已经不会再更爱我们一点了，因为他的爱的是已经到无限大，所以他不会更爱我们了。听得懂我讲什么吗？好，这是一个逻辑上的概念了。神已经不会再更爱我们了，因为他已经最爱我们了，他已经把他的独生爱子给了我们，他怎么样再更爱我们？可是他会喜欢我们或不喜欢我们，哎，有没有差别啊？哎，喜欢跟不喜欢有没有差别啊？差别太大了，太大了。如果神喜欢我们跟不喜欢我们差很多，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而行道，神就喜欢；反过来，我们知道而不行道，神就不会喜欢。弟兄姐妹，神喜悦不喜悦我们重要不重要？重要。别人喜欢你或不喜欢你，你有感觉吗？没感觉啊，那你有点钝了。其实他讲，哎呀，怎么样？你就知道说，哦，这个人哈，这个嘴巴是这样讲，心里不是这样。为什么？你有感觉的。你看，所以神，我们喜欢别人喜欢我们吗？喜欢了，我们很喜欢别人喜欢我们。你喜不喜欢神喜欢我们？如果我们喜欢神喜欢我们，如果我们想要神喜欢我们，那么我们就是做事上对得起主，我们就他就喜欢我们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曾经认识一个传道人哈。他讲起道来头头是道，可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觉得他很奇怪，我不知道哪里不对，我不知道哪里不对，他所说的都对呀，他所说的都对呀。可是有一次哈，我看到他，别人送他一个礼物哈，别人送他一个礼物，因为我们在一起嘛哈，后来别人过来就是聊天的时候，那因为不是故意的，就是我们都在一起，后来那个人要走的时候就说啊。因为他跟他认识，我跟他不认识，所以我不会难过了哈。那个人就拿出个礼物出来说啊某某人，他说这个礼物送给你的，我特别带过来给你的。他就说好，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哈，他说啊，那拿礼物过来嘛？他说啊，我看他一眼，他说啊，我还更喜欢你好好读圣经呢。你听得懂吗？他拿了那个人的礼物哈。然后他讲一句话说，我还希望你好好读圣经呢。我在他旁边，我就说你应该，我心里想了，你应该先说什么？
谢谢。
谢谢。那其他的话以后再说，对吗？
对。
那他的意思是说，你这个动作不够好啦，我对你的期望更高啦，你还不如好好的读圣经呢。不是，这是两回事。他连人都不会做。所以怪不得我觉得他怪怪的。为什么？因为他讲的头头是道。全部都是道，可他的人怪怪的，所以他不是从里面真实的被改变，这样听得懂吗？ 他是外面有一个规矩，就是说要这样讲，这不一样。当然我们需要慢慢的学习，在凡事上讨他喜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有人看，所以我一个动作要怎么做。其实这也是我们教会从一开始我们就下定决心的，不需要这样。因为越装会越假，越假你只好越装，对吗？然后这样就是恶性循环了。我们在这里面你是怎么样没有关系。我这样讲是讲真的，因为这是唯一的路，没别的路了。是我现在就是一个讨人厌的人，你不用为了跟我们在一起装得很可爱的样子。不需要，不需要。那当然这样别人也不舒服，对不对？但好过你一直装假。我现在知道对你的好处是，你一直装一直假，你最后你就是变成假的人嘛，何必呢？在我们当中，我们一定有足够多的爱，彼此相容，彼此相爱。所以这是从里面做，这是对神。第二，在对人的上面呢，在一切善行上结出果子来。保罗讲到我们另外一个追求行道的生活，就是在一切的善行上结出果子，这是影响到别人的。我们知道以后的行道生活有一件事对着别人的，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我做这件事情对他有好处，我这样做对他有帮助，你要做。但是也还是说不是表面的，我们对着别人一个行道的生活，那就是把我们真实的状况看到他有好处，我又能提供的时候，你一定要提出来。当然什么时间提怎么提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你的心里打定主意就是要提出来。我自己因为在学校教书哈，教神学，那我都跟学生住在一起嘛哈，只要我去欧洲我就跟他们住在一起。我跟学校老师跟院长说，你们因为天天跟学生在一起，所以你们可以不要跟学生住在一起，因为你们太累了，所以他们都有自己的宿舍。但是我去呢，因为我就是啊，每次去我一年大概有几个月跟我的学生住在一起，时间不够多，所以我最近可能跟学生住在一起。为什么跟学生住在一起呢？因为这样我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才知道他们怎么生活的。那我看到他们的缺点哈，我就下定决心，我随便举例哈，我就下定决心说，好，甚至同学有这个缺点，我是一定要告诉他的，我已经看了，然后观察了，要。可是我下一步是说，我什么时候告诉他，我怎么告诉他。我可能今年不会告诉他，因为这个还没有致命，要马上整理。那这样的结果他也可能会受不了，因为他还需要一点点空间。那我是一定会告诉他，下定决心告诉他，因为这个是在一切善行上结出果子来。可是怎么讲跟什么时候讲的另外一回事情，可是你要先说我愿意把我有的好东西给他。有的时候他比我多，那他要不要给我们那是他的事。他的程度比我好，他属灵比我高，他圣经比我熟，甚至他财富比我多，那都是神给他的，那个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我有比他多的东西，我一定要给他，这就是一个基督徒行道的生活。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教会是凡物公用，对不对？我们讲过非常多次了，凡物公用不是把你的都拿出来，不是，是当你进来之后你就会知道我们都愿意把我们的拿出来。至于你要不要拿出来你可以慢慢考虑，可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拿出来。我们的，你不要先想到财务，是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安慰，彼此的扶持，属灵的恩赐，我们拿出来分享。如果连这些都愿意拿出来，其他的都不是什么问题。所以在一切善行上结出果子来，就是说我有什么可以对别人好的，你千万不要保留住。第三，追求行道是什么呢？追求对自己。对自己，行道的生活是在神的认识上不断的长进。我们还有一个行道的生活，就是在神的认识上不断的长进，用属灵的悟性和智慧来追求神全备的旨意。我们要知道，因此祷告的第二部曲就是行道，就是行道。第一部曲是知道，第二部曲是行道。行道的第一个部分是对神，我们做事对得起主。第二，简单讲是对得起人，就是把自己的给别人。第三，对得起自己，这就是行道生活。所以对得起神，对得起人，对得起自己，就是行道生活。 透过我们把神的智慧和知识放在我们身上。第三，祷告的第三部曲就是得到，得到。第一部曲是追求知道，第二部曲追求行道，把所知道的借着祷告活出来。第三就是得到。什么叫做得到呢？来看，有点结果了。11节、12节、13节、14节，我们来念11、12、13、14。我来念单数哈，你们来念双数。十一节，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
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
好，其实一解清楚之后就很简单了。这里面讲到什么叫得道呢？就是当道在我们身上，我们以为是我们得道，其实是道得到我们。知道就是我了解了，行道就是这个道在我里面，我把它活出来了。第三个就得到，得到我们以为说哦，那就得到那个道了，不是，道就得到我们了。当我们知神的旨意，我们行活出神的喜爱，最后道就得到我们了，不是我们得到道了。那么这里讲到什么呢？第一，就是在忍耐和受苦的经历中喜乐。当我们知道，然后我们又行道以后，有一个最大的报酬，我这样讲，就是在忍耐和受苦的经历中喜乐。我们会在当中喜乐，因为十一节这样讲，十一节我们来念，预备，请，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个是一段很令人兴奋的经文，就是当我们祷告，当我们得到，当我们祷告，我们活出那个道，行道以后有个结果。可惜这个经文翻译的哈，让我们有点拗口。我把它翻成白话文好不好？更简单一点，他说哈，这个经文是说，照着神荣耀的大能，我们被神一切能力加强，使我们有喜乐的心，在凡事上忍耐和宽容。这一段经文跟很多的经文不一样。很多的经文讲到我们的喜乐是神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喜乐。这个经文哈，就是我们那个余国定弟兄常常说的，他讲到大家都笑他，然后说你怎么就讲这个话。其实这个话圣经上有的，只是我们基督教比较不用，那佛教用的叫做加持，有没有？诶，你说干嘛用佛教的话？不是，这个不是什么话的问题，这个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的问题。这个叫做 being empowered， 就是我们被加持了。我们这样讲，我们用别人的话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们被加力量了，我们被加力量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喜乐是自己出不来的，同不同意啊？你怎么可能喜乐？我的一个学生是最好的学生，哎，就插管插的我都不知道哭几次了。他如果死了怎么办？我会这样想啊。可是你就没办法喜乐的，因为那环境不能让你喜乐。可是这边告诉我们说，神他的那个大能临到我们，我们被神的能力 empowered， 我们是被加强了，我们的能力被加强了，我们就进到喜乐的里面，在凡事上宽容和忍耐。当我们知道，我们也行道之后，我们继续仰望主，我们在祷告当中，让我们被道得着，我们就能够在凡事上因着他大能的临到而能忍耐和宽容。你放心，我们基督徒在地上不会没有困难的。很多人一直祷告说，神不要给我困难，我不会反对这种祷告，因为你是真的要这样，你是真的期望这样嘛，对不对？可是我只是告诉你说，你这样的祷告如果神垂听非常好，如果神没有垂听也正常。因为如果你永远不经历困难就死了，那最好的就是刚出生的时候就死嘛。你要吗？你都没有经历到神啊， 因为你要的是无灾无病，什么都没有，那你根本就不要生下来嘛。那是神把我们生了怎么办呢？你说那时候保守我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没有被霸凌，全部都是霸凌别人，这样这样，而是这样子吗？对不对？我永远赢别人，我都是学霸，而且呢，别人跟我在一起都很可怜，只有我赢，他都输，这样。然后呢，我一直平步青云，我升官发财，我什么都顺利，娶到最美丽的这个妻子，然后生出最好的孩子，你一度都不要操心。你觉得你的忍耐度有多少？没有嘛，零嘛，因为你不需要忍耐嘛，忍耐度零啊。所以会有困难，会有难处是很正常的。如果你一生啊都在温室里面，我可以告诉你，你一出去你就生病，因为外面的环境绝对不是这样。你知道很多小孩子出生下来常常生病，对不对？像我就是一直生病啊。啊，昨天我有一个人，他要写见证，他就说他这里有一个小时候打针打到这里有个硬硬的，我现在也是啊，我妈有事没事就抱着我跑医院啊，因为后来打针打到这里有没有都硬了嘛，就是这现在还在啊，我生病啊，可是我现在身体很好，你知道为什么现在身体很好吗？因为小时候生病生太多了。真的啊，我就慢慢抵抗力啊，也不怕这个，也不怕，也不怕。所以我们现在台湾哈不太能出去，你知道吗？好多医生都告诉我说，李大妈，你真的不要出去，等外面的那个疫苗都打完了，都安全了，然后我们这里也稍微有点点开放了哈，开放听得懂吗？好，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开放嘛哈，我讲没有开放是我们这里连一点病毒都没有啊，所以我们一点都没有感染啊，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一出去的话呢，一出去的话是来了十几种病毒，你根本都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你身体都来不及反应啊。所以我们不可以跟神祷告啊，我不要讲不可以啦。我们这样祷告，神有时候也听，但是不是都听的啦。就是你祷告说啊，这个困难啊，这个我一做生意就成功，我都没有失败，那你怎么有忍耐呢？可是当我们在困难的里面的时候呢，神会 empower 我们，我们是 being empowered 的，神会给我们，那我们就有喜乐。我们就喜乐，当神把大能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喜乐。这个不是我们能做到的，这就是这里面讲到的。当我们得到的时候，是神把他的能力加在我们身上。这个跟腓立比书那个不太一样啊，这个是有的哦，这个不是没有的。所以神会加力量给我们哦，那是我们承担不起的，是神给我们，所以我们能宽容。我相信我们基督徒都会碰到哈。你已经碰到一个很不合理的人了，好不容易你让了他，他后来呢更不合理，对不对？你说啊，我已经让他这么多了，那为什么神让他更不合理呢？因为神要让我们更能忍耐，到有一天我们受不了了，我们来上帝说怎么办，神就 empower 我们，就让我们突然有喜乐。所以你知道基督徒到最后面就会喜乐，这个跟环境没有绝对的关系。换句话说，环境很不顺利，你还是可以喜乐。为什么？得到，或者我更准确的讲，被道德了，一个是喜乐，第二结束了，在得救和成圣的过程中感谢。所以喜乐跟感谢是基督徒很正常的现象啊。你会喜乐并不是因为环境好，你会感谢并不是一切顺利。好，我们读12节到14节，12节到14节结束了，预备，请。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句子，但简化来说，就是保罗在祷告当中期望他们可以因着体会得救和得胜就能感谢神。其实我们一生简单来讲，得救就是起点，得胜就是过程。起点已经有了，起点，得胜是一个过程，得胜不是终点，是中间会有得胜的经验，中间会有得胜的经验。起点是得救，过程就是得胜。得救是基督徒的救赎，得胜是我们天天的倚靠和经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会感谢神。好，我要做结束了。其实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祷告的生活是求神把他丰富的智慧知识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祷告当中学祷告。 那么我们生活就会表现出对神要喜欢，他喜欢我们，对人我们让别人得好处，对自己我们对得起自己，结果我们会喜乐，而且我们会感谢。喜乐并不是环境很顺利，在不顺利当中我们竟然能喜乐，在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会有软弱的部分，可是我们常常感谢，因为那是个得胜的过程，好不好？在这个礼拜我请各位回去，你试试看，如果有开口祷告的机会你开口祷告，如果有跟别人一起祷告的机会你一定要祷告，但是如果没有别人在旁边你又不开口祷告的时候，你心里面默默祷告，把你要的告诉神，然后你就经历神怎么样听你祷告让你对得起他，神怎么样听你祷告你去对别人好，神怎么样听你祷告你觉得我这样对我自己很好，最后你看看会不会有喜乐跟感谢出来。在未来的这一段日子啊，我们当中会有一些的移动啊，对不对？因为是过年，对不对？下个礼拜天我们还是有聚会，我们是一个感恩的见证会，我已经邀请了七位来做感恩的见证，我会跟你一起预备，因为这个过程我帮你预备呢，你就会对神有更多的认识，因为你在预备，我就跟你说，诶，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那我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那如果你能来聚会最好，如果你不能来聚会，无论什么地方，在这两个礼拜当中你学习在祷告当中经历神，知道行道，然后呢得到。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天父，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聚会，我们早上来已经团契，我们早上来已经敬拜，我们早上来已经拨饼纪念你，我们早上来已经领受了你的话，现在我们要分散，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求亲爱的主你与我们同在，而且你接受我们，你感动我们，你让我们跟你互动的时候你向我们说话，说因为只有你向我们说话我们才比较有感觉，所以求你帮助我们，主要在这两周当中你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你在那里，而且我们可以跟你说话，我们用一部分的力气去面对所外面的环境，但是我们用一部分的力气在里面跟你有互动，以至于我们知道怎么样对得起你，怎么样跟别人把我们的爱给他，怎么样跟我们自己，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现在要分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于我们众弟兄姐妹，弟兄姐妹的家人，特别这两个礼拜，我们的无论在什么地方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